间啊，在审问法显的过程中了解到一个秘密，闹了半天他们有蒙丹蓝图和各种计划，为了弄清怎么回事，非把的蒙丹弄得手不可。哦，蒙丹落到禅鱼寺，俩和尚光明三德在那看守着，行嘞，目的达到了。然后时迁吩咐一声，把这和尚提起来，把他弄到后边山坡上。
呵呵，饶命啊饶命啊，你们问什么我说什么，难道还不饶我吗？
谁说不饶你了？不饶你在这就解决了啊，到后山放你走。三小领命，像拖死狗似的把他拖到后山，让那洪本也跟着。
洪本呢心里可就没底了，虽然没捆着，腿肚子转筋，不知道怎么处置他。
到了后山一看，空旷无人，这边是个大山沟，竟乱石野草。史谦一看行了，把小片刀瞪出来了，来到法显近前。我说法显呐，按你所说呢，你算立了功了。
是是是是，那就饶了我吧。
应该把你饶了，但是像你这号人连人味儿都没有，你就死了连狼都不吃。嗯，你说你活着干什么？今儿个我送你上西天，早登西方极乐。连着就是几刀，那贾万金也跟着，老头也急了，抡起棒子照脑袋梆梆就一顿棒子，其实不打早死了。把尸体扔入山沟，然后用碎石给盖上，血迹打扫干净。我说洪本呢？
哎呀我的妈呀，饶命啊饶命。
洪本呢？你别害怕，你起来，跟你没关系，多谢你给揭秘，多谢你帮了我们的忙，我们是两种对待。我说贾员外啊，你破费俩钱儿，赏给他50两银子。
有500两都有。
这位帮了咱的忙了啊，他跟法显不一样。回去之后，这贾万金拿出50两银子给了洪本。洪本是千恩万谢，石谦告诉他，你别回庙了，
叫我回去我也不回去，事情查清了还有我的好吗？我要找个地方还俗了，这和尚我也不做了，我娶个媳妇儿，好过日子。
哎，这就对了。就这样把洪本给放了。洪本呢真就还俗了，后来娶个媳妇儿，做了农民。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，说这个你哪一套评书里也短不了出家人，不是和尚就是老道，不是尼姑就是道姑，等等等。你把这和尚老道形容的这么坏，出家人没有意见吗？这个您放心，我呀不管在天山华山黄山，没少接触出家人，也跟他们谈论过这方面的事儿。其中有几位出家人跟我说过，他们说呀，这出家人当中不好的也不在少数，说出家修行不是那么容易的，真正修行好的为数不多，因此佛门道家都有清规戒律，就是给那些没修行好的那些败类管束他们，所以才有戒律。您听人家说的有道理吧，咱们说这出家人不好的是那个别的，绝大多数还是好的，所以您呢别挑这理儿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，该伏法的伏法了，该放的放了，这叫区别对待。然后史谦问这贾万金，贾员外，别怪你女儿， 怪你一时糊涂，你们家的事怎么办？你自己看着处理吧。贾万金是千恩万谢呀，今天遇上好人了，多家还蒙在鼓里。至于他们还是搬家呀，还是怎么的，跟本书无关，咱不必细说。到了第二天，诗谦爷儿四个这才起身。等走到路上，安藤娇把大拇指一挑，周天亮一看，你有病啊，你才有病呢，那你犯什么病呢？我是赞成咱老西，老西真有能耐，你看人家办一样事情能解决好几样事情，要不我怎么办他为西呢？是啊，三小称赞不绝，可是谦美，你们那说的真的也好，假的也罢，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拜我为师就对了，你们学吧。老西呀、啊，那咱下一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先别急于上少林寺，先上禅于寺。你们没听说吗？有蒙丹蓝谱至关重要，咱要把那玩意得到手，一览无余啊。哎呀，三小一听，可不是那么回事，师傅是真高。周天亮就问师傅：“下一步咱怎么办？赶奔禅于寺，把那好东西咱想法子鼓捣出来。”师傅，不太容易吧？那玩意儿有俩大和尚看着，能轻易落到咱手吗？你看，不担点风险，怎么能行呢？孩儿啊，别怕，还是我那句话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跟着老师走没有办不成的事儿。你说要弄到手，咱回到水泊梁山，往桌上啪一拽，让宋江看看，让卢俊义瞧瞧，让所有的人开开眼，你我师徒是等闲之辈吗？多难的事儿，到咱爷们手头上探囊取物。戏啊，老戏说的戏不假，不过夜晚可危险呢、弄不好背不住，咱爷四个都得跪背。来了，先他妈说不吉利的话，没说吗？有老师万无一失，但愿如此吧。书说简短，他们按着法显指点的方向，离着嵩山少林寺28里地找着禅于寺。白天他们在草壳里蹲着，等到日色偏西了，看看没人，他们靠近禅于寺，围着这座大庙前前后后转了6圈，开始采道。但见庙门紧闭，周围是苍松翠柏呀，这地方风景才漂亮。真想不到在这深山老林之中还有这么一座气派的庙宇。然后他们又撤出去了，依然到小树林草棵里头眯着，身上带着干粮，每个人都吃了那么两口。石谦告诉闭目养神，晚上再干活。这爷四个就睡着了，也不知睡了有多长的时间，这山风起来，一刮，爷儿四个同时惊醒，觉着浑身冰凉啊。石谦站起身来，往周围查看，没有异常，活动活动筋骨，这爷儿四个都起来了。石谦就告诉现在开始干活，把家伙都准备好了，随我来。一人四个往下一塌腰，时间不大，到了庙宇的西的墙，看看左右没人，石谦分出一程，杀这一人四个都不喊我。石谦别提了，那三位都受过老侠客的真传呢、所以上墙不费吹灰之力。爷四个胳膊肘挂墙头， 掌身往院中观看，一看前院一团漆黑。他们换了个地儿，到第二道院，同样的方式上了墙，一看一团漆黑，恍恍惚惚后院有灯。他们直接到了第三层院，果然房中有灯光闪烁。石谦吩咐一声，爷儿四个同时跳到院里头。石谦告诉安藤娇在左，周天亮在右，前坡是苗顺，后坡是石谦，要看看他们干什么。我不让你们下手，千万别下手，他们都埋伏好了，都有这种特殊的本事啊。一看呢，上枝下摘的窗户，下边没摘，上面支着，在房上借灯光往屋看，看得清清楚楚。一看房间宽阔，正中央两张禅床，床上有蒲团，一边坐着个大和尚，下边还有四个小和尚听事的，就是服侍大和尚的小和尚，灯光明亮。就见这俩大和尚，上垂手的是个白脸，下垂手的是个红脸，都是光头顶受着戒，身披着袈裟。这白脸的眼眉长了多长，活脱是个长眉罗汉，皱纹堆垒，年纪可不小了，但是满脸横丝肉，是面带凶恶。下垂手红脸的，脸上是斑斑点点，长得是阔口咧腮，每人手里拿着素珠，一边动着这素珠，一边在这闲谈，所以他们得注意听着，听他们说什么。要知心腹事，单听背后言呐。书中代言这俩和尚谁呀？正是石谦要找的那白脸的光明和尚，红脸的叫三德大法师，他们是亲师兄弟。就听这白脸的说：“师弟啊，你算算还有多少日子？还用算吗？两个月零一天。哦，俩月零一天，说快也快呀，眨眼就到啊。在此期间，你我师兄弟得精神着点。是，我知道，水泊梁山的贼可不是简单的，个个都有非智和特殊的本事。师兄啊，他再有本事，他再不简单，他怎么能想到咱单于寺？他不可能的事儿。我说句话不对啊，好像咱们贼人胆虚，实质上你就放心，不会有差错的。话不能这么说，往往出事儿就出在大意上的，老当家的关照过，千万无论如何不能出事，是是。所以今天晚上我都安排好了，别看前院没人，后院有人巡逻，每天如是，万无一失。光明和尚点点头，不过师弟啊，你说没事儿，不能这么讲。你看今天晚上就背不住出事儿，何以见得？嘿，何以见得？我现在就觉着房上就有人，声音不高，这下正好说到病上。四个人在房上同时都听见了，吓得就一哆嗦，心说可了不得，这和尚是人吗？莫非他有鸡司晨全守夜的本事？鸡司晨全守夜是一种特殊的本事，就是耳朵特好使，特灵敏。你看那全守夜 人听不见的时候他能听见，趴着趴着他把头抬起来了，耳朵转动着，那就说明不管是人还是兽，离着多远他有觉察，人的听力远远赶不上。另外狗是夜眼，人看不见他能看见，这鸡到时候就打鸣。你说一惊天二惊天三惊天五惊天啊，到了点他就报时，人能干得到吗？干不到。但人是万物之灵，学什么有什么，叫耳朵好使就好使，这玩意也是练出来的。所以这种本事叫鸡司晨全守夜。正在爷儿四个担惊之时，就见俩大和尚从屋出来了。光明和尚就那白脸的仰起头来往房上看看，几位啊还不下来吗？偷偷摸摸的干什么呢？夜半三更山风可凉啊，以防着着凉还在那趴着干什么？我早就知道了，下来吧。和尚这一咋呼不要紧，头一个安藤脚，腿肚子一软，嘟啪掉下来了，趴下来，苗顺跟着也跳下来了。周天亮比他俩还沉稳点，本来不想下来，一看他俩露了面了，再藏着也没有意义了，所以飞身形也跳下来了。仨孩子是一字排开，俩和尚借着灯光看了看，闹了半天是三个娃娃呀。娃娃，你们是哪儿来的？吃了熊心，咽了豹胆，夜探单于寺，所谓何故啊？莫非听着什么风声了？上这探寻什么秘密不成吗？安藤娇肚子里装不了东西，把脑袋一拨了，言也，你却说对了。我告诉你，和尚，快把那玩意拿出来。那玩意儿是什么？别装糊涂，写的那张贼，那上头稀里呼噜写的那些信，快拿出来。你说的我不明白，什么纸啊？写了些什么呢？这谁跟你说的？你就甭问了，要想言不及，除非己莫为，快交出来，还绝罢了，不交我告诉你，我可要生气了啊。哈哈，你要生气你还要怎样吗？正在这时，那四个小和尚也出来。这四个小和尚长得个个都是精明强干，其中有一个长得赤红面好看，你就是穿上出家人的衣服也不逊色呀，二目如电，虎视眈眈看着他们仨。就见三德法师用手一指他，徒儿你过去活动活动筋骨，把他们降服了，要活的可不要死的。
遵命。
成。这红脸的小和尚跳下来了，三位既来之则安之啊，还想伸伸手吗？这什么地儿？单于寺，你们打听打听，什么人敢夜探此庙？你们吃了熊心，咽了豹子胆了，来来来，过来，我看你们都会两下五步操，贫僧不才奉陪。头一个就瞄准，火旺上撞，抡刀便砍。这和尚是持手空拳，也就是十几个照面，就见这和尚上头一晃，底下使了个扫堂腿，你躺下吧，这个苗叔也听话，让一脚扫倒。那仨和尚过来，抹肩头拢二背，拿绳给捆上了。 苗顺是脸红脖子粗，师兄快快来救我。安藤娇一看，赶紧晃陆金藤石棒，大吼了一声：小贱，少要发威，快把人给放了，要不就我跟你完不了，你接棒。抡棒便砸。这红脸年轻的和尚嬉皮笑脸，一点没拿他当回事，双臂一摇，好，贫僧奉陪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他扫把扑通，让人家以同样的方法踢倒在地。啪，那仨和尚过来，抹肩头，拢二臂，把安藤娇给捆上了。周天亮一看就急了，晃陆金藤蛇棒过来助战，想救那俩师弟，没想到三下五除二扑通摔倒，让人家生擒活拿，人家没费吹灰之力。就这小和尚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，转身来到俩大和尚近前：师父，弟子把他们拿住了。行，最近你的功夫有长进，行啊，为师没白费劲教你啊。你们仨说，谁派你们来的？受了何人的主使？刚才你们说拿出那张纸来，什么纸？说清楚怎么回事。说清楚之后，看你们仨还是孩子，贫僧有好生之德，开门把你们放了。胆敢胡说八道，休怪贫僧要严厉处置。怎么回事？这仨孩子嘴都挺硬啊。安藤娇把脑袋一拨了：和尚啊，你想瞎心了、啊、明明你干的事非得叫我们说，我们有什么可说的？就是不说，你能怎么地呀？娃娃你真嘴硬啊，你要照这样下去，你可要吃大亏呀、啊！我用火活活把你们仨烧死。消息呀、啊、更好，这件我身上浑身都冷，烤烤火倒不错。呵，嘴真够硬的。准备，人家把柴火抱到院里头来了，拢了个堆，这就要点火。安藤家往左边看看，往右边看看，心说话，我们哥仨倒霉呀、啊、都叫人逮住了，我师父跑哪儿去了？哎，师父你不对呀、啊，怎么把我们哥仨扔这儿？你没眼了，你临阵退缩了，那可不行。他就喊上了：哎呀，媳妇啊，你别在那藏着了，我们都叫你逮住了，眼看要烤硝鸡了，你怎么还不露面呀？媳妇快出来吧。单说石谦能走吗？石谦在后方坡挂着呢。石谦一看呢、啊、心里就想：糟糕糟糕，真糟糕，这仨孩子怎么沉不住气。那和尚不管他会什么本事，你们不下来不就得了？哎呀，真是短练呐、啊！一伸手叫人逮住了。石谦心想：我用什么办法能把他们救了呢？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没想到安藤娇一嗓子露馅了。石谦心说：孩子，孩子，你可坑死了老师。